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7月20号，公元2014年9月1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议会第二天议程选出最高法院大法官，藏人代表反驳南非共产党对达赖喇嘛的不实指责，流亡藏人作家出版新书，加大发扬藏语文，西藏同仁县藏人不堪当局毒打试图自尽，流亡书法家通过艺术发扬西藏传统文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藏人行政中央新一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审计署署长嘎举顿珠。今天9月13号，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进入第二天议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首先对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在各大流亡藏人社区开展的传统有机农耕项目过去13年中的实行情况、相关资金问题、至今取得的成果以及继续推行的可行性等等进行了质询。此外，因现任流亡社区最高司法机关最高法院大法官阿旺培杰5年任期已满，今天西藏人民议会也依照流亡藏人宪章，而在2名候选人、前藏人行政中央审计署署长嘎举顿珠和议员白马炯乃中选举产生了新一任大法官。
白马炯乃来了，由主席党，俺们继续跟进说吧。嘎举顿珠来了，由主席，他们嘎举顿珠来托白银。
嘎举顿珠最终以19票比14票而当选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大法官。据介绍，嘎举顿珠于1957年出生于西藏阿里地区，1959年与家人流亡印度，1980年5月开始进入藏人行政中央工作，先后在审计署担任过副秘书、组长、秘书长和署长。此外，在今天的会议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就嘎夏属下的计划署与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过去1年的工作总结进行了报告，而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也就该部门的年度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接受了议员们的质询。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无法承受中共当局的残酷毒打，西藏安多同仁县一名年轻藏人跳崖自尽未果，另一人被送往精神病院。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上月11号，西藏安多黄南州同仁县龙武镇崖烂村和曲库湖乡古德村藏人民中间发生草场纠纷后，中共当局向同仁县各村派遣大批军警，抓捕了多名藏人，对他们进行残酷折磨，导致多名藏人受重伤，其中一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另有藏人被当局强行冠上私藏枪支的污名，并遭受毒打后试图跳崖自尽未果。一名境内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这前同仁县龙武镇崖浪村和曲库湖乡古德村藏人民中间发生草场纠纷后，中共当局派军警在各村抓捕并毒打多名藏人，造成多人重伤，其中屯岭村一名年轻藏人被当局污蔑私藏枪支，酷刑逼迫他交出赃物后，这名藏人跳崖自尽未果，目前得知他的头部和肋骨部位造成重伤。 消息人士继续介绍，中共当局对藏人民众的毒打，造成多巴村年轻藏人学贝的腿部骨折无法走动。藏人丹真因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被送进西宁市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而卢萨村一名年轻藏人因遭受的毒打导致耳朵失去听力。据悉，这批重伤藏人的家属试图把他们送进大医院救治，可当局全面管控当地交通通行，伤者只能在家中进行调理。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发表声明，对南非共产党日前支持南非当局拒签达赖喇嘛签证，并称尊者的访问目的为开展分裂活动的不实指责进行了反驳，强调达赖喇嘛早已宣布不追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自治的立场。南非执政党近日故意拖延达赖喇嘛尊者的签证，阻挠尊者前往该国参加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这已是当局在五年内第三次拒绝尊者的签证。南非当局的行为引来各方的强烈谴责之际，唯有中共当局公开对此表达了赞赏，而且南非国内毫无影响力、虚有其表的所谓南非共产党也趁机发表声明，宣称达赖喇嘛来南非只会干一件事，就是继续宣扬他的西藏独立、脱离中国的观点。
这个会干哪喇嘛事做过，你讲不用写了，你从前嘛不愿意。
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对南非共产党的不实指责进行了反驳。驻南非代表囊萨曲珍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指出，南非共产党的指称毫无根据。他强调，达赖喇嘛尊者并未在追求西藏的独立，早已宣布将通过中间道路政策来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尊者已经将政治权责移交给了流亡藏人民选的领导人。囊萨曲珍声明，达赖喇嘛尊者曾于1996年、1999年和2004年对南非进行访问，而访问目的就是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慈悲与世界和平。目前，美欧和亚洲等国的藏人团体正在发起联署请愿活动，呼吁其他受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达赖喇嘛尊者缺席的情况下杯葛此次和平峰会。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著名流亡藏人书法家加扬多杰在达兰萨拉举办了一场书法展览，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受邀参观了展览，并强调通过艺术形式来发扬本民族的藏文书法字体是一个创新。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徽章协会的协助下，著名流亡藏人书法家加扬多杰于今天9月13号上午在达兰萨拉麦罗肯基镇的西藏儿童村日校大厅中举办了一场藏文书法艺术展览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印藏友好协会会长阿杰辛哈曼国提亚、流亡社区各大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等受邀出席了展览会开幕仪式。桑多仁波切作为主要嘉宾发表演讲时指出，在现今21世纪里，藏人书法家们以全球备受瞩目的艺术形式来发扬和维护本民族的藏文书法字体是一个创新。仁波切表示，当今西藏境内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不断遭到中共当局严重破坏，流亡藏人民众们不但有维护西藏语言文字的责任，也应该积极鼓励年轻一代人学习传统藏文书法。著名藏人书法家加扬多杰在接受流亡媒体的采访时表示，
他那个的了，俺们这些看书来的
由于当今科技发达，导致流亡藏人们在使用藏文时都习惯用电脑来书写，甚至有民众认为学习藏文书法字体无任何用处。嘉阳多杰为了向世界民众展现藏文书法艺术的优美，同时维护和发扬西藏语言文字，鼓励藏人青少年们学习藏文书法艺术，而在各界的帮助下，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多次书法字体展览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阿尼玛庆西藏文化研究中心为该中心资深作家次汪丹真的六本母语新作举行揭幕仪式，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九月十二号下午，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阿尼玛庆西藏文化研究中心在麦罗肯基西藏饭店中为该中心资深作者次汪丹真的六本母语新作举行揭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编辑小组负责人噶玛木兰、阿尼玛庆西藏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扎西次仁以及流亡社区多名作家和学者出席了仪式。阿尼玛庆西藏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扎西次仁在揭幕式上赞扬作者次汪丹真秉持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为西藏文化传承发扬做出了有力贡献。扎西次仁说，阿尼玛庆西藏文化研究中心出版过大批书籍，从没有上书请示过达赖喇嘛尊者为主的高僧大德，也没有举办过这类的揭幕仪式进行宣传。但是今天在座的藏人作家次汪丹真作为第一代流亡藏人，秉持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坚守藏人的良好品行，不忘西藏事业，是西藏文化传承发展的模范。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文化编辑小组负责人噶玛木兰也在仪式上进行了致辞。今天揭幕的这些书籍只是次汪丹真著作中的一部分，他还在学校时就开始了创作，还进行过翻译工作，同时他在供职西金邦政府后开办了藏文班的报纸，在一个光用尼泊尔语的地域中为西藏语言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有力贡献。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那因为了解了因果的这种缘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很多的因缘已经与这件事情联合了，联系起来了。所以呢，有一些实际上的状况，很现实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所以这时候配合《路行论》里面的一句话：如果问题发生的时候，就用智慧去解决，何必烦恼呢？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烦恼又有何用呢？那这句话呢，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所以我们透过业果的这种缘起啊，因为业果的缘起属于，因为因果的缘起属于前后的这种依赖的关系嘛，所以透过这种前后依赖的关系，让我们去面对事情的时候啊，给予自己一个正确的一个思维模式啊，这是一种的缘起的观想的方法。那第二种思维的方法就是依赖而有的缘起了，或是取有的缘起。取有的缘起就不一定是说属于前后的这个次序，而是说在现在世我们就可以去观待。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